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这个宗教教育周的聚会进入第四天。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加密山主要是谈以利亚，因为在加密山这个地方曾经有旧约时候的以利亚先知在这里跟那些假先知来比赛来做一个属灵的征战结果以利亚他得到很大的胜利。那这一段故事给我们今天很多的启发作用。以利亚先知本身他的特性他的工作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信徒有很好的一种启发跟教导的作用因为圣经里面在新约他也谈到了以利亚所以以利亚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从旧约贯穿到新约，一直到最后启示录也谈到将来世界末日之前世界将有一些大灾难，还有一些信仰的大逼迫，在那个时候也有以利亚会出现。不过我们所解释的启示录所讲的以利亚，他是一个代表，就是虔诚属灵敬拜神的人，而且有能力得到神的同工，在那种信仰逼迫期间为神来做工而不是旧约时代那个以利亚重新出现所以从旧约时代以利亚先知本身一直到末世的以利亚要出现我想这些道理给我们很多的一种教导，也给我们一个重新来省思的机会。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以利亚先知的事情曾经写过一本书以色列战车马兵，总共有13篇大概有关以利亚先知的事情，统统把它做一个查经做整理。那我们今天所上的这一篇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在特别思考所以跟以前的那些文章还有过去所讲的方向不大一样所以个人觉得你今天来聚会有福气有福气，应该不会让你落空，希望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那个引言我今天讲的重点在列王记上18章，18章就是完全在加密山上那一段故事这个经节大家在家里要稍微多看几次你不要以为只读过一次，读过一次没什么印象我们对一些圣经的故事有一点你可以学习一种图像化在你的脑袋里面，看过那个故事你把它想象有什么状况出现有一个图像在你脑海中，你这样印象会很深，这是我们在记圣经的一个方法所以那个大概那个故事的变化你大概记住所以你就是要把这个故事有点滚瓜烂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过程，甚至有些小细节你不要把它忽略掉，这样你会很熟很熟。我记得我们在上半年度谈过那个宗教教育周的时候，也跟大家谈过那个怎么样去读圣经，有一个就是默想，你睡觉的时候把今天所听到的道理你就躺在床上在脑袋里面大概过程稍微想一遍，你能够想得出来大概你有点熟了，想不出来你就是这一段不熟没有什么印象，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在脑袋中去默想，你不需要死背这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谈的重点在18章，那个引言是给大家看的其实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讲义比较拥挤，其实上面占了好几行 所以下面比较拥挤一点。那那个引言就是讲那个时代以利亚出现的时代。以利亚他是在以色列国北朝以色列国做先知，那个大概是以色列国第四个朝代，第四个王朝，因为北朝以色列总共有九个朝代，他们有被推翻，有人篡位，有改朝换代，所以在北朝以色列国的历史总共有九个朝代。那以色列王到第四个朝代的时候就是亚哈的时代，他的父亲叫暗利，暗利黑暗的暗，利益的利，暗利非常英明，非常一个能干的角色。那亚哈就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是称为第四个朝代。第四个朝代在以色列国历史上算作非常强盛的时代，安利、亚哈、亚哈谢、约兰，这样他们大概这几个王，所以主要是安利跟亚哈的时代很强盛。那亚哈虽然本身不是很好，至少他继承他父亲的那种余荫，就是说他父亲传给他的这个国家大体上还算蛮强盛的，所以他这样继续做王一段时间，这个国大概还不错。可惜是他的信仰，他因为他娶了一个西顿王的公主，西顿推罗西顿，在以色列的西北方，西北方推罗西顿，那西顿那是外邦，娶了那里的公主叫耶洗别，那他们是偶像崇拜，所以因为他娶了这个妻子，把那个偶像带到以色列国。那主要的偶像最主要的偶像是巴利，我们的引言有写巴利，那还有另外一个偶像叫亚瑟拉。亚瑟拉我们那个你看那个讲义倒数从下面算上来2、4、6倒数第六行有一个巴利及亚瑟拉，那个亚瑟拉据说啦，那就是巴利的太太，那个偶像也要娶太太，所以巴利是男的偶像，那亚瑟拉就是他的妻子，就是女的偶像。那这个这一对夫妻偶像都被引进到以色列国。那亚哈的个性比较柔弱，比较柔弱，耶洗别很强悍，所以把这个偶像的气氛就很强制的带到以色列国，造成整个国家信仰堕落。所以我们引到一个经节，这个我们就不换了，就是列王记上，我们的引言有写列王记上16章30节，这里就讲到巴利还有亚瑟拉他们进到以色列国造成信仰的堕落。那也因为这样，神开始惹起神的愤怒，就来惩罚以色列国。那个惩罚就是造成饥荒，造成饥荒，3年半没有下雨，就农作物欠收，全国生活很辛苦，那是一种管教，一种惩罚，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在这种情况，我们刚介绍是一个时代背景，以利亚就出现，以利亚出现就是所以他当时最主要的工作的时间就是亚哈王的时代，还有到他儿子亚哈谢一小段时间，这个时候。那以利亚出现，他主要就是他的工作，你要知道他的工作性质是做什么，扭转全国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因为他们已经信仰已经走偏了，而且糊里糊涂，他们已经糊涂到说耶和华是不是神他们也搞不清楚，因为那个偶像崇拜那个气氛弥漫全国，那老百姓如果信仰没有什么根基就被弄迷糊了，所以搞不清楚。所以当时以利亚他的出现，他的工作就是让以色列百姓重新认定耶和华是神，这是他的一个工作，主要工作。所以不管以利亚他有多少的神迹奇事，多少的故事，都很有趣， 你不要被那个有趣的故事把你拉到那个旁边，哎，脱离了的这个重点。好，以利亚出现，他的重点就是让以色列百姓重新认定耶和华是神，好，重新回到神面前。很奇妙，好，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名字以利亚，他的名字的意思，耶和华是我的主，好，或者说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耶和华的神是我的主，或者说，哎，我的神是耶和华，所以他就标明说耶和华是神，那他的工作也是要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他的名字跟他的工作性质一样，这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好，我们有一个关键的经节，这里是21节，我把它这个经节写出来了。你们心持良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经节，看一下那个列王记上18章。我刚只是讲义里面只是写了上半节而已，下半节没有写。他下半句是说，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结果众民一言不答。所以他在这里，他出现以后，前面我们没有讲。我们今天所讲的是集中在那个加密山上。所以他出现的时候，他向那个亚哈王还有要求那些假先知还有那些老百姓都到加密山上，因为他提出一个要求，那个挑战，一种挑战，就是说要证明自己所侍奉的是真神。对方如果你是巴利，好，你巴利你有你的神明，那我们就做一个比赛，有一个方式来判断，就是把祭物献上，个人在那边祷告，如果火从天上降下来，那就证明对方他所侍奉的神是真神。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分辨真假的一个很简单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所以他当时在这里已经要到加密山了，那老百姓就出来，所以21节这里以利亚对众民说，里面心持良意，心持良意就是当时的老百姓的信仰。我们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就是说可以看到当时的全以色列百姓做一个整体代表，当然有少数人，你说那7000人少数的可能对耶和华很忠心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糊里糊涂，心持良意，他也捉摸不定，他也不晓得是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所以以利亚就提出，如果巴利是神，那就敬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敬拜耶和华，很公平嘛，很公平。所以这是一个挑战，但是也表明说以色列百姓心持两意，很迷糊啦，很迷糊，犹豫不定。为什么会犹豫不定？不能确定。所以以利亚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言不答，不会回答，对不对，好不好，都不会回答，也不敢答，没有把握。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是整个加密山上一个蛮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状况。所以为什么以利亚要出现？看起来他是警告亚哈王，没有错，他是国王，整个巴利的崇拜是从他们开始影响下来，但是因为亚哈的影响到全体老百姓信仰糊里糊涂，所以变成全国都糊里糊涂的。所以以利亚出现，他的工作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的工作重点在哪里。我昨天有谈到，如果可以的话，你要知道你的恩赐，神给你什么恩赐，你应该做什么工作，你不要做不是你该做的。神有特别的工作赋予，好像耶稣亚，神就是给他带老百姓进迦南地呀。摩西想进去不行啊，所以他有一个程度的工作，那是神特别的。那当然我们这个是一种特别的工作了，所以我认为说可以的话，你就做神给你该做的，那你可以知道的话那是最好。那你如果都不知道，那肯定你从来没有留意啊，或者你要多祷告啊，多观察自己啊，自我认知啊， 哈，你要去多花一点功夫去了解。好，那所以我们先提出这个二十一节这里啊，就是给大家了解当时的状况。好，那我们看，我把这个讲义特别写了两段，做一个对照。第一个哈，第一段我们先很快的这样鸟瞰过来哈。第一段写当年的以利亚，第二段是写今日的以利亚。哎，今日也有以利亚，没有错，末世真教会。好，所以我们两段，我大概前面啊准备大概花看看40分钟左右，好，或者40几分钟，前面详细解释一下，后面再谈到真教会，就是末世的以利亚。好，所以我们再看第一段，当年的以利亚啊，后面破折号那个就是他的工作性质，辨明真假啊，就是回应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以色列国百姓的信仰状态，他们真假真神假神都分不清楚，好，所以他现在要证明耶和华是真神啊。我们后面还有一句话，让神做神。因为老百姓哦，没有让耶和华做神啊，他们把巴利当作神，啊，把亚瑟拉当作神，还有其他的，啊，没有把耶和华真神当作神来敬拜，好，所以说让神来做神，就是说让神在你的心中归回一个正位，你回到神面前，你把神摆在你心中，做一个真正敬拜的对象，这就是他的工作性质，要回归嘛。那是让全体的老百姓真的是尊重神敬畏神这样子，所以让神做神，因为当时就是很多人拜巴利拜亚瑟拉，不让神做神，不尊重神，也不敬畏神，也不顺从神，所以这是他的工作性质。好，时代背景我们刚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在这里再补充第一段里面哈，时代背景我大概是写了一下了，邪恶混乱啊，我大概透过几个层次，政治、宗教、经济还有社会潮流，任何时代都会有政治、宗教、经济问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全球性的、全世界性的啊，所以像这种道理你全世界都可以通用，不是只在台湾，你在美国也有政治问题，也有宗教问题，在非洲也是有，在中国大陆也是有，全世界通用的。那当时他们的背景就是宗教迷惑，我们很容易了解，刚刚介绍的巴黎跟亚瑟拉让老百姓混不清楚，经济3年半饥荒，民不聊生，因为那个偶像崇拜带来结果神的惩罚，所以生活很辛苦，政治逼迫，亚哈王还有耶洗别为了宗教的性质透过政治的手段来逼迫，所以当时那些真正敬拜神的、真正属于神的先知都被迫害，所以包括以利亚他本身也要逃命，一种政治的压力，所以大概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政治、宗教、经济还有没有很明显的社会潮流，那个社会潮流我最后第二段会讲我会从那个亚瑟拉的偶像的特色来说明因为像那种巴利崇拜、亚瑟拉的这种偶像崇拜，他们很淫乱听说他们在他们偶像庙要去敬拜的时候，有些要发生淫乱的事情，所以才有所谓的庙祭很淫乱，所以变成产生一种社会对这种性泛滥的趋势造成全国的堕落所以它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那这个我会在第二段去强调好，所以当时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讲义你看都有一个箭头，对不对一直往下，所以那就是我们的思想，你的思想的角度往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下一直延伸下来，所以你可以好像你的思想让我这样讲解带着一直往下 一直前进，一直晋升到里面。好，所以我们整今天的讲义，花了很多心血来设计的。好，所以你不要小看它。时代背景下来，众人皆醉。好，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形容，糊里糊涂嘛，所以心持两意，信仰都很迷糊的，众人皆醉。啊，信仰上糊里糊涂，好像都没有清醒。这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一个大段那个引言，啊，时代背景很混乱，啊，但是只有以利亚他很清醒，还有少数的没有写出来，啊，可能包括那7000人，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因为加密山是用以利亚为主体嘛，所以我们把以利亚跟众人做一个对比，啊，所以你看，众人都皆醉，啊，的状态之下，以利亚出现。这是从那个环境衬托出来，神叫他出来。好，下来呢，我有一个自信，哈，自信。我这一大段都要讲自信。右边哈，右边那个有一个不占天时地利人和，还有往右边延伸，这些我都是要解释以利亚的自信。哈，我们通常在讲加密山的这一段比赛。我们要强调，哎，通常呢会讲他那边逐祭坛啦、祷告啦、献祭啦，还有祷告的求火降下来，那是没有错，他实际做的。可是，在他做这些事情之前，我说他有一个他的心理的状态，就是他很自信，很自信啊。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去那个提出那个挑战？他很有把握。很有自信，好，所以我们在自信这一个部分，这个范围，自信底下一个大的方块里面有四行，好，那都是解释他的自信。右边那个也是，好，我们来看这一个哈，我尽量为了排列组合比较清楚，我把那个文字做很规则的设计。第一个面对君王啊，这个啊什么非我是你，懂不懂？不是我乃是你啦，哈，看那个18章17节，好，18章17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好，下面省略，18章开始出现，好，本来以利亚他躲起来嘛，哈，你在十七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躲在那个撒勒法寡妇那边，啊，后来18章开始，神叫他去找亚哈王，啊，那时候亚哈已经到处找以利亚找不到了，后来是透过那个加宰啊俄巴底，啊，去转达，啊，后来就见面，啊，所以当以利亚跟亚哈王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饥荒了。那亚哈王就是一直要抓以利亚，都找不到啊。那现在看到以利亚，他就第一句话就说：“让以色列遭灾就是你，很凶啊！他是国王，让以色列遭灾就是你。你看，面对君王，很凶、很恶势的这样责备他，以利亚也是反驳回去：不是我是你了，很有自信，他没有被那个君王的气势哦压倒，哈，吓坏了没有？”我这些都是要证明说他本身他的自信，他的出现，他的角色，他的工作，还有今天全国所碰到的这种灾荒啊，这种状况，他都很有把握。原因在哪里？还有我是出来做什么的，很有自信。所以第一个，面对君王那种指责，他把他骂回去，不是我乃是你啊，所以说非我是你啊。第一个，第二个，面对百姓，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他要求大家到加密山上来准备比赛，主要的对象当然是巴利那些假先知，还有亚哈王，但是老百姓啊都去参观。就那时候以利亚就跟那些老百姓讲，你们心思良意要到什么时候，责备他们，也提醒他们，一种当头棒喝，你们糊涂要到什么时候？嘿，很有自信。对那些群众，嘿，你一个人要对付群众不简单呢，对不对？啊，舆论 造成的势力很大，有时候你会孤掌难鸣，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对方人好多，你反而没有自信，哎，到底我的立场对不对，我这样好不好，你会被那个群众的势力把你震撼的退缩，就他没有，当时他是一个人出现对群众，他也敢这样指责提醒，他很有自信的，这是我的看法。第三个，他对自己，他说我是神仆，他是在哪里讲的？祷告的时候，还不用到祷告的时候啊，其实到第二十二节他就讲了，他对老百姓讲，做耶和华的先知剩下我一个，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这里他先表明我是神的先知。后面他在祷告，就是他真的在开始比赛，轮到他献祭祷告的时候啊，他做了一段祷告，这一段祷告我们在后面会再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36节，18章的36节，这一段是他的要求火，求神降下火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祷告。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所以他在这里他向神祷告，我是神你的仆人，他对自己他 也很有自信，我不是凭空跑出来的，我出来我有什么角色什么任务，我是神的仆人。他也是这样跟神祷告，这样讲，因为我是神灵的仆人，所以神啊，你要支持我，我这个工作是为你来做的，所以你要做我的后盾，我是你的仆人啊。主人尊贵的话，仆人也尊贵了。我们说仆人因为主人而尊贵，世上很多仆人，那看他的主人是怎么样。所以以利亚他敢公开说我是神你的仆人，他也敢对那些群众讲我是神的先知，他不以为羞耻啊。虽然对方人很多，他只有自己少数单数啊，他并不惧怕，他对自己很有自信。所以我觉得说他敢出来挑战，面对这么多人不同的对象，他还能够很稳定，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的精神，很自信。当然这种自信不是凭空出来的，不只是相信说他自己的能力，不是，他的自信是说我知道我是神的工人，神跟我同在，我今天所做的工作是为神做的，而不是为我自己的什么荣耀。所以这个是包含很多的一个内容的一种自信。好，这个我等一下还会再讲。最后一个，面对挑战，面对挑战就是说他在那个加密山上跟那些假先知来比赛的时候，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提出这种事情，不是他自己凭空想的，或者胡闹一下。所以我们刚祷告的时候他就讲的，我是奉你的命来行这种事情的，是靠神的命令啊，所以我不是自作主张的。他很有把握这种事情是神的工作，而不是我个人能够。所以我们大概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他很自信这一部分。我还要继续讲他的自信到什么程度。往右边看，右边一个箭头，那里我们有写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上面写不战。为什么讲不战？通常我们在讲人要成功可能要天时地利人和，适当的时机，天时机不一定通通是你可以制造出来的，有时候就是看天时嘛，看神的安排。天时地利，适当的地点，地利人和，你跟人的相处的状态，有没有人配合协助。所以通常中国人讲要成功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很好，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这三个都兼备最好，万一情况不好，他可能会少一样或者少两样，那如果三样都好，那是成功的条件。好，那我们说以利亚在那个加密山上，他在跟那些假先知比赛的时候， 他没有这些条件。为什么没有？啊，我下面要解释。这个你们如果想写，自己写下来，在那个空白的地方写。啊，他没有天使，嘿，光是那一天，你看他跟那些假先知来比赛的时候，啊，他提出那个条件，就是说，我们个人来献祭，啊，牛犊切好放在祭坛祷告。如果神从天上降下火来，那么他所侍奉的神就是真神。那以利亚很大方哦，我说他的大方就是他很有自信，他很自信。你看二十五节，我们看一下经节，十八章二十五节，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以利亚很大方，你们人多，你们先选，先选牛犊，因为献祭要牛犊嘛，你们可以挑选，没关系，人多，然后你们先预备好，可以先祷告你们的神，不可以点火的，不可以用人的方式点火。好，那就二十六节了。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室为咏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刺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这里说到献晚祭，献晚祭是下午三点，下午三点。好，所以你看，以利亚真的很大方，你们人多，你们可以先选牛犊，你们先祷告，用你的方式。你看他们从早上就开始进行祷告，他们的偶像巴利，到午正大概中午，然后到下午三点，一天就去了差不多了呢。你看一天到了 下午三点，一天等于快要结束了，一天大好时光通通让给他们呢。如果以这个来讲，最好的时间都给巴利的那些先知了，他也没有天使，没有，这是他故意的，很大方，没关系。他为什么敢这么大方？我不怕啊，嘿，让你祷告久一点，我也无所谓啊。最好时间都给你，嘿，最好人的最好的精神，通通给你去用，没关系，嘿。所以他没有天使，也没有地利，没有。加密山在迦南地的西北方，看那个迦南地地图图出来那一点就是加密山，哈，很容易找的。那个地方啊，听说他已经靠近那个腓尼基啦。腓尼基，那因为这个巴利这个偶像，他就是从腓尼基推罗西顿那边过来的，所以一般他们认为这个巴利偶像的那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他的势力范围，所以他的那种这个解释就是说牵涉到说，那么是因为对偶像的认的解释，他们就说他的在这个地区他的巴利的能力最大，能力最大，因为巴利他们认为就是说他是风雨雷电的神，他们的解释啦，就是说这位巴利的神是什么性质的，他管风管雨管雷管电，那这个就是有关自然界，所以这个跟那个农产农作物有关系，所以敬拜巴利就是说让我们的农作物，我们的四季调和，农作物有更好的收成，重点在这里啊，所以听说在那个加密山这个地区，以利亚故意指定的到加密山，那是你们的偶像，你们的神的势力范围，而且他的力量最大，他力量最大的地方来比赛，而且求降火，风雨雷电，电也包括闪电，闪电会带来火，或者雨，当时缺雨，后面求也可以求雨呀。那现在求火，在他的势力范围用巴利的专长来比赛，看能不能降火下来。没有地利嘞，对以利来讲，这个都是优势给对方啊。结果那些假先知祷告了将近一天，到下午三点没有动静。人和呢？他哪有人和？他只有一个人呢，他只有一个人，对方 对方的情况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看那个十九节，十八章十九节，这里大概有，我们大概讲三种，一个是侍奉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好，这里四百五十个是侍奉巴利的，还有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四百个，好，亚瑟拉的先知是四百个，巴利的是四百五十个，如果把这个都合起来就是八百五十个，还有加上我们刚刚那个二十一节那些众人糊里糊涂的在那边观望的摇摆不定的，但他们都没有站在以利亚这边啊，他们心智良意，他们搞不清楚，就是那边去看啊。所以如果以这样来讲，以利亚自己一个，对方群众先不算，对方八百五十个，好，把亚瑟拉四百个扣掉，因为当时的主要的对象是巴利的假先知，四百五十个。那这些数目常常有人讲错，常常有人讲错，如果你合并的话就是八百五十个，那如果只是单纯巴利的四百五十个，亚瑟拉的是四百个，大概是这样。所以你看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人和，没有人帮助他呢。所以我们特别分析，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如果你这三个都没有，你还想成功很难啊。结果以利亚这个条件都没有的时候他赢了，所以我们说他并没有占天时地利人，那他你看他没有这个好的条件，他还很有把握，他的自信。好，那我们再往右，再一个，他却老神在在，这台语啦，很有把握了。为什么我说他很有把握？那个二十七节，我们刚有读过的经节，二十七节，二十七节那里哈，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以利亚嬉笑他们，讽刺了，这里是讽刺。所以我们这里的讲义里面，那个老神在在后面二十七节还有一个幽默，这里就是以利亚的幽默。你如果有兴趣把它加进去，以利亚的幽默，这个是一个小道理，可以做一篇小道理。以利亚的幽默，他是讽刺对方，有时候幽默比责备的功效更大，杀伤力更大，但是他讽刺的，他说，他就告诉这些假先知，因为他们已经在那边祷告了嘛，到午镇了，大概到中午左右了，以利亚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接着说，他或是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这个不是以利亚乱讲的啦。为什么说他默想，他或默想，或行路，或睡觉，应该把他叫醒？原来传说了，他们就传说这个对这个巴利偶像的特性，听说这位偶像他们把他拟人化，人格化就对了啦。就是说这个偶像有两个特性，我们刚讲那个管风雨雷电是他的能力了，他的特性说他很喜欢旅行，他们说这个偶像喜欢旅行。第二个，喜欢默想沉思啦，有一点哲学家的调调。所以他在这里，所以以利亚他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他知道他的特性，就故意讽刺要把他叫醒啊，他说不定在默想，因为巴利有这偶像的喜好，就是他喜欢沉思，像哲学家一样喜欢沉思，或者喜欢旅行，所以说或者行路，或者睡觉。为什么睡觉？冬眠，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听说这个偶像的能力越来越少，而且会静止不动，好像那个动物冬眠，说要把它叫醒。那是讽刺啊，但是这里就暗示说以利亚对这个巴利太了解了，太了解，所以我们才讲说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你看他任凭那些假先知那边祷告了老半天，而且越来越强烈，本来祷告后来有点像那种鸡同异教徒，伤害身体，刺身体，割身体，狂欢跳舞乱叫，这样子很像那个我们的那种所看到的所谓的鸡同，或者有些异教徒邪术的，就是这样子，那个他们那些假先知的动作很乱很乱，很乱，但是就是没有效果。所以我们从这个 对方弄那么久，那么多人，场面那么热闹，以利亚还是很安静，没要紧。为什么？他对他的神太了解，他也对自己很有把握，对神认识，所以对他本身的角色，因为他今天是为神做见证，他这个都很有把握，所以你看他根本不紧张，跳了老半天我还不紧张，人那么多我也不紧张，我很有自信。所以我说他能够在应付整个加密山那个征战的过程，我觉得使命感以外，就是说他的那种自信啊，自信那是有过程的。好，为什么他那么有自信啊？我们再看，哎，那个下面有一个 PS， 老心在在的下面有一个 PS， 他为什么有自信？啊，这是他的信仰过程。啊，这一部分你不要把它忽略掉。这个我在第二大段要跟真教会做一个对照。第一个讲神言，我们回家。你大概看一下他那个以利亚出现的故事，十七章，从十七章以利亚开始出现的时候，以利亚的行动都是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告诉他你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所以从十七章开始，啊，他就去警告那个亚哈王以外，他就开始神叫他你去躲到那个基利西旁，他就去基利西，水停了。神第八节，十七章八节，神叫他你去那个西顿的撒托瓦，他就去。所以你从以利亚开始出现那种大的事情，他每到那个一个特殊地方，都是神的话临到他，带领他。所以神的言语哈，成为他一生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重点。这是神的话。第二个就是他的经历。好，我们把这个经历用十七章做一个范围参考。列王记上十七章这里哈，有三段式的啦。你如果用地点来讲，就是基利西，还有撒勒华寡妇加里，用地点就是这两个。但是你用内容来分哈，三段。基利西是因为没有粮食的，所以神叫他到那个基利西旁喝溪水，乌鸦叼肉跟饼给他吃，生活困难，神派乌鸦养他靠溪水。后来这个自然界的没有了，溪水没有了，啊，干涸了。第二阶段，神叫他去撒勒华那边，啊，那里是什么？也是生活，但是比第一阶段更难。第一阶段是旷野，没有人，就是他，还有乌鸦养他。第二阶段呢，一个寡妇带孩子，他要在那边跟他相处，男女异性的考验。再来，这个寡妇实在够穷的，最后一餐吃完就没有了，等于是没有食物，啊，吃完就没有了。他在那边靠那种信心的生活维持一段时间，啊，但是虽然是只有 一把面一点油，还是有一点点，对不对？啊，那是第二阶段。第三部分呢，寡妇的孩子死掉，人死掉，没有生命了。他把他祷告到没有生命又有生命，从无又到有了，生命的问题，前面是生活问题。所以这三个阶段几乎可以说以利亚他的信仰体验也是考验，他经过这个很严格的操练。所以有人说这三段是他的神学院，初级高级跟实践的，啊，第三段是实习的，嘿，其实都是实际的啦，初级高级，后面是最艰难的三阶段体验。好，第三个我们是说神迹，其实这个体验就是神迹啦。那我要把这个神迹再扩大，就是说以利亚一生他行很多神迹，很多都是那种审判的。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一方面是他听从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靠神的灵。因为他快要升天的时候，列王记下第二章，那是他最后的一个阶段，快要升天了。他的学生以利沙跟在旁边跟他求，愿感动你的灵也感动我。他知道以利亚你今天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神的灵充满。在以利亚本身，他本身没有这样讲，但是以利沙是他的接棒人，跟他一段时间受过他的熏陶带领训练，很清楚 所以后来他要求，我只要求感动你的灵驾必感动我。所以我们就知道以利亚的能力是神的能力，神的灵就是圣灵。好，这三个我要把它特别强调，因为我在第二段要讲今日的以利亚就是我们一样的这三个要件，它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好，这里为什么这么有自信，我就解释到这里，因为他整个过去的经验，神的道理，还有他的体验，还有神的灵的帮助。好，那我们看到那个方块以下，就是那个 PS 前面这一行，这里自信，讲义自信让他站稳立场。我现在要讲这个自信，如果他只是说我敢面对这样子还不够，我没有被人家群众把我打倒啊，没有被别人的那种错误的信仰这样随流失去啊，如果只是这样站稳立场，这还不够，这只是说你没有失败而已啊，只是你没有失败，你有没有办法说证明说对方输了，所以他必须接下去提出挑战。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可以把那个站稳立场那里有一个消极的，下面画一条横线，还有提出挑战，积极的画一条横线，从消极到积极两个对比。好，所以我们也可以，你在很多事情上包括我们的信仰，你两个层次的，你光是没有失败不够，你还要更积极的提出挑战，胜过那些困难，然后那是积极的。好，所以我们往下就是从这里特别谈到两个层次，站稳立场还要提出挑战。提出挑战以后，他我们有一个往右边的，他怎么样去打败那些假先知，当时他的信心他的自信还有对神的信心，还有他的忠心，还有那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刚所读到的，他那个烛坛以后那个36节啦，18章36节开始，36、37这两节是他的祷告，他祷告里面有三个内容，这个是以利亚的祷告。我们在这里面有好几篇小道理，以利亚的自信，以利亚的幽默，以利亚的祷告，这个都是一篇一篇的道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就把它浓缩一句话这样子。这个祷告它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你看那个36节，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神，以色列的神，让大家知道耶和华你是神。第一个，为了神本身。第二个，我是你的仆人。第三个，我是奉你的命令行事的。他祷告就是三件事情，所以求神能够听他祷告，降下火来。所以他一祷告完以后，火就降下来。好，我们往下看，提出挑战的下面神迹出现。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是一个很大神迹呀，对不对？不是人为的，很大很大，在众人面前火从天上降下来，把祭物烧掉，包括那个坛旁边那个坛还浇很多水。我们今天没有谈那个坛的那个过程，没有，我就集中在他祷告，神迹出现，火下来很大，水都烧干了。凡祭祭物都烧掉了，很大很大，那个注意那里38节，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凡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锅里的水，等于是整个祭坛那里通通烧掉，不是只有烧掉祭物，也不是只有烧掉水，他当时有倒水。把那个祭坛旁边水沟填满，表示说除非是很大的天火，不然不可能引燃的啦。那代表说那个火很大，天火从天上下来，很大神迹。所以后面就是得胜嘛。大家看到以后，你看我们要把这个经节读一下就是说39节，众民看见了，大家都眼睁睁看到。火从天上降下来嘛，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看很讽刺，对不对？我们刚刚最先谈那个 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的时候，众人对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还搞不清楚，啊，心知凉也。结果看到这个火降下以后，他们这就喊耶和华是神，这就是以利亚他的工作的目标，这是他成功，啊，他成功。所以这个过程，啊，除了他祷告，其实从他一开始他的使命感，神派他出来，他使命感，他不怕出来，还有他的自信，在整个过程面对那么多的压力，啊，君王啦，假先知啦，群众啦，啊，面对那么多压力，他都能够站得稳，而且他提出这个挑战来祷告嘛，比赛看看啊，很有信心，对神也很有信心，对这个工作也很有信心，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啊，有一个那个火出现，火出现，如果火没有出现，啊，哇，没有办法，所以必须点火点黑，火一定要出现，火出现，祭物烧掉，神迹出现，表示神同在，你所侍奉的是真神。好，火是一种能力。好，这是我们在第一阶段 我强调几个重点了。以利亚的祷告，他为什么那么有自信？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神迹，圣灵的能力，神迹体验，这个是我在第二段要一直强调的真教会的必备条件，他有这个自信，他透过祷告火点燃，神把他点的，所以我们说透过这些故事，我们要谈第二大段今日的以利亚。我在那个今日以利亚上面有一个大卫，那个也一样，我 很快说明一下也好了。大卫打歌利亚，他一样，我这个是说他也很有自信，很有自信，而且他提出挑战。列王记上，哎，对不起，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这是大卫打歌利亚的整章内容，这个一定要记下来，哎，很巧哈，哎，这个以利亚先知是列王记上十七章，大卫那个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开始。大卫为什么会打歌利亚？他无意中到战场要看他哥哥，看到歌利亚出来，他就很不平啊！哇，哎，歌利亚既然嘲笑以色列人神的军队，他就愤愤不平，他想去打歌利亚。结果他表示他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自己人没有人看好的啦，连扫罗王说不要啦。歌利亚很厉害，从小就是勇士，哎，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你看没有人看好他，大卫还是说我要去，自信。他不是那种出生之犊不怕虎，哎，他太了解。他说我在家里牧羊，碰过那些狮子熊啊，来把羊抢去啊，我还靠神的能力把他打败，还把羊救回来，那是他的体验经历一样。有经历，他有勇敢，有神的帮助，体验成为他的力量。所以你看他很有自信，别人都不敢相信他，他很孤单。你看他要去打歌利亚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出去，没有人看好他的，他提出挑战，他不是说啊，那他不要来打我们就好了，我们就躲在营帐里面，不是啊，他说我要出去接受挑战，面对挑战，进入挑战，跟那个以利亚那个一样，所以他能够成功。那这个道理我觉得我们也一样，如果你具备的时候你有自信，但你必须有这个条件，这个经历，神在你生活里面一些经历，你对神有认知，对这个体验有把握，为神的荣耀，哎，你可以很有自信，然后提出挑战，克服那些困难。好，这是我们在第一大段讲的。讲第二大段，有人哈，可能认为啊，以利亚是过去的顶多是圣经上一个人物嘛，那巴利跟那个亚瑟拉与我何干啊，讲那么多，嘿，有啊。好，所以我们在第二段哈，我要先讲那个巴利的问题，巴利跟亚瑟拉，我们后面有，我现在把他一个怎么样，他们当时巴利跟亚瑟拉是真正一个物质的偶像，不过他有他的含义啦，那我们现在是取他的那个意思。我刚讲巴利是 管风雨雷电的偶像，他们认为是神。风雨雷电就是能够调和气候，帮助农作物物产丰富，那物产丰富会让人生活更好，所以变成一种物质的享受，偏向物质。好，这是巴利。亚瑟拉，亚瑟拉也一样。好，亚瑟拉也是，它有一种让你农作物很丰富的性质。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淫乱，很淫乱，啊，色情很淫乱，而且他喜欢战争，啊，喜欢战争，所以有人把它称作战神，喜欢战争。好，那淫乱就称为很色情嘛，好，所以圣说那种性爱性神很淫乱的，好，那他也会祝福那个农产品，让你很丰收，然后去纵欲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们一个那个意义的解释。我看过一个资料，不过这个资料我在资料不是很多哈，我还需要去确认。那个资料就是说，对亚瑟拉的形容呢，哈。不过这一点可能要保留，不过大家参考一下，有一部分没有错的，就是一小部分，就是说那个亚瑟拉他是一个描述，这个大家参考，就是说描述亚瑟拉是一个女人，她出现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骑在一头狮子上，骑在狮子上，那这个女人呢，很性感，袒胸露乳的这样子，很淫荡的样子，很淫荡，骑在狮子上，那一手拿着百合花，一手拿着蛇，好，他们这是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骑着狮子，狮子很凶猛，所以代表他很会战争，所以他是战神，啊，他的样子袒胸露乳，很淫荡，很淫荡，所以他对色情很放纵，啊，很淫乱，啊，那一方面那个百合花也是。百合花还有他袒胸露乳都打，有一部分就是说有一部分意思是重叠，就是说淫乱，一部分是让你物产丰富，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拿蛇代表说魔鬼，他们是说宗教的神啊，宗教的神就是偶像，偶像的神，所以这样子变成我们在这里面把它一个形意义的解释，所以我们在这个今日的以利亚下面那个巴利跟亚瑟拉的意思几个，战神其实就是暴力，你这样把它想象，今天的世界还有今天我们的社会的潮流是不是充满暴力，充满色情淫乱，充满物欲的享受，还有有些人自以为是，我什么神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我就是标准，我就是神，这种观念在世界今天很流行。那你想我们可能我们可能不会去拜一个物质的巴利的偶像或者亚瑟拉，可是这种偶像他已经形象的时候，他的那种意象化的时候，有点抽象的意义已经贯穿全世界。今天其实我们有些信徒在这种世界潮流冲击之下，他混乱在一起，宗教潮流还有政治这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在里面迷失，所以它的意义有点就你迷失在里面。那是不是说像以利亚先知的时代那些老百姓他们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在第二点，第二点你从第一大点开始，我们为什么要谈那个当时的背景，那就是一个时代的潮流，时代潮流让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远离真神。那这个潮流我现在把它综合在这里面，时代潮流对末世的信徒他冲击很大，有没有人迷失？很多人迷失，被这个潮流很大冲走，真的很大的潮流冲走。好，所以我们在第二段里面是先倒过来讲，好，包括结论，罪恶洪流中的你如何。我们在最近几年台湾的社会其实不断的变，但是那种社会潮流已经影响很厉害，光是穿着，我们不是前一阵子吗？低胸啦，露肚脐的啦，骨沟的啦，低腰的，还有什么同性恋的啦，同志的，人妖的，一大无图，什么都有，穿耳洞的，你看这些有没有在我们教会出现？不少了，真的不少。我们南台宗教还不错，我们在别的地方年轻一辈已经不少了， 我们还看男生穿耳洞的，有啊，内心就有了、啊、初级班的穿耳洞，男生穿耳洞挂耳环来了、啊、北部也有啊，女生穿超低腰的，肚子以下超低腰的穿来教会，而且还做宗教教育教员。我说哇，干嘛的，做学生的典范、啊、超低腰哎、欸，很难看，哎，奇装异服，那社会潮流一直进来。你看，这些人虽然是在拜神，他已经被这个一直影响。他没有说去拜偶像，没有错，这是偶像的哎，整个多元性的气氛一直进来，他都一直接受，而且崇尚这种流行。他这么说，你跟不上时代，我才是最流行的，哎。所以你说巴利他们那些老百姓，其实他们就是混合的宗教，为什么他们还要去拜那个巴利？他们认为巴利就是祝福那个农产丰收，所以他们也以为说，或者耶和华神能力不够，不能让他们丰收，所以还要再兼拜巴利，所以他们把它混合的宗教，他们没有说完全不要耶和华神，没有很清楚斩钉截铁说把它切断，就单纯拜巴利。他们是一个混合的宗教，也拜神，也混合这样子亚瑟拉巴黎。那你从那个意义来讲，今天，哎，我们有些信徒，你说他在教会拜真神，他的生活习性随着四六的潮流这样一直走，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好，那我们也碰过，哎，有些信徒，哎，他有什么缺点，或者他的孩子有什么缺点，就会人爱心提醒他，不能讲的，你讲他比你大声，哎。哎，他也没有那么温和啊，啊，哎，有时候我们碰过，哎，在聚会崇拜，哎，小孩子很吵。通常你今天如果是家长，你就很要紧啊，约束一下。那家长不约束，哎，别的信徒受不了，稍微提醒他，不能讲哎，哎，我儿子为什么要你管？哦，你把自己管好就好。哎，他不能讲的呢，哦，哎，一个潮流一直在自以为是，啊，我有错，你不能讲我。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说，你表面没有去崇拜那个偶像的东西，那比较简单，但是它所代表那些含义，一种潮流，一种思想，慢慢透过一些思潮，啊，社会的趋势慢慢进来流行，来影响到我们，让我们这样不知不觉的随它随流而去。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今日的以利亚这里哈，末世真教会后面有一个辨明正道，还有营主在临，这个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啦，在将来大家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大家可畏就是主在临啊，主在临的日子之前，神会派以利亚出现。那个以利亚不是一个人哈，那是一个用以利亚来做一个代表。来做代表，就是指着末世的真教会有以利亚那种心智能力或者那种生活性质，才能够去突破那时候的一个环境，还有那种信仰的危机啊。所以这个经节我们自己翻了，你可以补充那个关键是否随流失去站不稳信仰的立场。所以我们的标题，我们今天的题目哈，加密三除了得胜以外，我们讲你要站稳立场，信仰上要站稳立场，不管世界潮流、社会的潮流，或者很多宗教的潮流，真的会对我们影响很大。你在这种潮流之下，你会不会随流失去？啊，你可以加一个经节，希伯来书二章一节啊到二节可以。那你是说我们应该很郑重珍惜所听到的道理，不要随流失去啊？大概是希伯来书二章开始那一小段。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经节哈，哎，这个真的是蛮特殊的，就是在那个以西结书，我们讲义有写以西结书的八章十六节，啊，八章十六节，看一下也好，嗯，以西结书八章十六节哈。旧约977页，八章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 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好，就算我们对这个前后经文哈都不大清楚啦，他一定有他一个特殊的一个解释的方向。好，就算那些我们都不是清楚，但是光是这一节，你看，在神的殿子哈，神殿的门口，啊，神殿的门口，啊，在甚至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啊，等于是在祭坛旁边呢，有25个人背向神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啊，在圣殿里头拜偶像。那就是变质的信仰。身体哈，身体是在神的殿，身份是神的选民，应该是敬拜真神的。结果呢，他在这里面竟然面向外面拜偶像，拜太阳，啊，很讽刺。那这个就像我们刚所讲的，以利亚先知那些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子啊。从意义来讲，就是他们本来是耶和华神的百姓，竟然去拜偶像，对神不忠贞。我们今天呢，属耶稣、属神的儿女，应该很热忱，哎，敬拜耶稣、守神的道理。结果很多人崇尚时尚，哈，追求时尚、追求潮流，哎，跟着世上的一些哎不好的风气，很多风气就是跟那个偶像的那个观念有关系，嘿，被他们拖着走，而且自己不觉得。所以我们在这种潮流之下，哎，我们可以自己省思。有没有站得很稳？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而且对我们，如果以教会来讲，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立场站得稳。也可以说，如果整个世界都慢慢进入罪恶，那大概只有教会能够保持圣洁跟光明，因为它是真理所维系的一个地方。好，最后我们要做结论。哎，在这里哈，我要结论里面啊，第二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是保罗讲的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是对自我的自信跟认知。还有后面一个，我们应该对所拥有的，好，这里是要讲教会的，你所拥有的教会的 特色是什么？圣灵、真理、神迹、奇事，这我们一直强调的真教会的三个条件，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你对这个要有把握啊。那个有自信，那个有自信应该拿到那个挂号外面啊，好，就是你今年教会所拥有的三个特色，你要绝对把握，嘿，你才成可以末世的真教会，哎，末世的以利亚。所以我们刚会特别强调，以利亚为什么那么有自信？有神的话在带领我们。那今天末世的真教会，它就是属灵的以利亚。虽然它是一个整理，你把它当作一个耶稣的心腹，它就像以利亚一样，哎，在末世为耶稣传福音啊。赶快更正道理，然后预备人心，耶稣快来了，审判快到了，这我们要传福音，那你一定要有相当大的能力，好，那你一定要神的道理、真理，要靠圣灵的能力，然后有那个经验、神迹奇事的体验，这些你一定要绝对把握。当我们有这些把握的时候，好，真的认识主，好好祷告，坚持立场。你看以利亚，他那些条件都具备了，他很有自信，都具备好了，坛也煮好了，最后呢好好祷告，点火下来。所以我们最后应该做就是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求神的灵，圣灵充满，圣灵就像火一样，火充满，哎，胜利就出现了。好，我们时间到了，好，来唱诗，再唱174首，啊，174首，啊，我们还是唱。真教会必兴起。